第283集。
这慕容复手拿着解药，暗里却动开了心思。延庆太子适才向段夫人使那个眼色，到底是什么用意呀？这个疑团不解，就不该贸然给他解药。可是若是再拖延下去，定然惹他大大的生气，那便如何是好啊？恰好这时候王夫人叫了起来：慕容复，你说过第一个给舅妈解毒的啊，怎么新拜了个爹爹便一心一意的去讨好这个丑八怪呀？啊，可莫怪我把好听的话骂出来。哼，他人不像人。慕容复一听这话，正中下怀，转过来向段延庆陪笑道：义父啊，我舅母性子刚强，要是言语之中得罪了你老人家，还请担待一二，免得他又在出言不逊，孩儿这就先给舅母解毒，然后立即给义父化解。说着便将瓷瓶递到了王夫人的鼻端。王夫人只闻到了一股恶臭，是冲鼻欲呕，正欲喝骂，却觉得四肢尽力渐渐恢复，当下目光不住地在段正淳、段夫人以及秦阮干三女脸上转来转去，突然间醋意不可抑制，大声道：夫儿，快把这四个贼女人都给我杀了。慕容复心念一动，舅母曾经说过，这个段正淳性子刚强，绝不屈服于人的威胁之下，但是对他的妻子情妇却瞧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，我何不便以此要挟呢？当即提剑走到阮星竹身前，转头向段正淳道：镇南王，我舅母叫我杀了他，你意下如何呀？段正淳心中万分焦急，却又实在是无计可施啊，只得向王夫人道：阿罗，以后你要我如何，我便即如何，一切听你吩咐便了。难道你我之间定要结下终身不解的仇怨吗？你叫人杀了我的女人，难道我以后还能有好心对你吗？王夫人虽然醋心甚重，但想想这段正淳的话倒也不错，过去十多年来对于他的负心薄幸恨之入骨，以至于见到了大理人或者姓段之人都要杀之而后快，但此刻一见到段正淳的面，重修旧好之心便与时俱增，说道：好圣儿，且慢动手，待我想一想再说。慕容复道：哼，镇南王，只需你答应传位于延庆太子，你所有的正妃侧妃我一概替你保全，绝不让人伤害他们一根毫毛。段正淳嘿嘿冷笑，不予理睬。慕容复寻思，此人风流之名天下皆知，这显然是个不爱江山爱美人之徒，要他答应传位也只有从他的女人身上着手了。提起长剑，剑尖指着阮星竹的胸口说道：镇南王，咱们男子汉大丈夫，行事一言而决， 只需要你点头答允，我立时替大伙解开迷药，在下设宴赔罪，化敌为友，岂非大大的美事啊？倘若你真的不允，我这一剑只好刺下去了。段正淳向阮星竹望去，只见阮星竹那双本来妩媚灵动的妙目中流露出了恐惧之色，心下甚是怜惜，但想我答应一句本来也不打紧，大理皇位又怎及得上竹妹呢？但这奸贼为了讨好延庆太子，立时便会将我玉儿杀了。他不忍看，侧过头去，慕容复叫道：我数一二三，你再不点头，莫怪慕容复手下无情。拖长了声音叫了起来：一二。段正淳回过头来向阮星竹望去，脸上万般柔情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慕容复叫道：三。镇南王，你当真不答应？段正淳心中只是想着当年和阮星竹初会时的缠绵情景，突听得啊的一声惨呼，慕容复的长剑已经刺入了阮星竹的胸中。王夫人见段正淳脸上肌肉扭动，似是身受剧痛，显然这一剑比刺入他自己的身体还让他难过，叫道：快点救活他，我又没有叫你真的杀他，只不过要你吓一吓这没良心的家伙而已嘛。慕容复摇了摇头，心想：哼，反正已经结下深仇了，多杀一人少杀一人又有什么分别呢？剑尖指住了秦红棉的胸口，喝道：哼哼，镇南王，网闻江湖上说你多情多义，你却不肯说出一句话来救你情人的性命。一二三，这三字一出口，嗤的一声，又将秦红棉杀了。这时甘宝宝已经吓得面无人色，但强自镇定，朗声道：你要杀便杀，可不能要挟镇南王什么，我是钟万愁的妻子，跟镇南王又有什么关系？没得，玷污了我万劫谷钟家的声名。慕容复冷笑一声说道：谁不知道段正淳兼收并蓄，是闺女也好，双父也好，有父之父也好，一般的来者不拒。几声喝问，又将甘宝宝杀了。王夫人心中暗暗叫苦，她平素虽然杀人不眨眼，但见慕容复在顷刻之间连杀段正淳的三个情人，不由得一颗心突突乱跳，哪里还敢和段正淳的目光相触，实想象不出此刻段正淳的脸色已是何等模样。却听得段正淳柔声道：阿罗呀，你跟我相好一场，毕竟还是不明白我的心思啊。天下这许多女人之中，我便只爱你一个， 我虽然拈花惹草，那都只是逢场作戏而已。那些女子又怎能真的放在我心上呢？哼，你外甥杀了我三个相好，那又有什么打紧呢？只需他不来伤你，我便放心了。段正淳这几句话说得十分温柔，但王夫人听在耳里却是害怕无比。她知道段正淳恨极了他，要挑拨慕容复来杀他，叫道：“好外甥啊，你可不要相信他的话呀。”慕容复将信将疑，长剑剑尖却自然而然地指向了王夫人的胸口，剑尖上鲜血一滴一滴地落上了王夫人的衣襟下摆。王夫人素知这个外甥心狠手辣，为了遂其登基为君的大愿，哪里顾得上什么救母不救母？只要段正淳继续故意显得对自己十分爱惜，那么慕容复定然会以自己的生命相要挟。不禁颤声道：“段郎，段郎，难道你真的恨我入骨，想害死我吗？”段正淳见到王夫人目中惧色，脸上气容，想到昔年和他的一番恩情，当时心肠软了，破口骂道：“你这贼婆，猪油蒙了心，却去喝那陈年旧醋，害得我三个心爱的女人都死于非命。哼，我手足若得了自由，非将你千刀万剐不可。慕容复，你快一剑刺过去呀、啊！为什么不将这臭婆娘杀了？”他知道，骂得越厉害，慕容复越是不会去杀他的舅母的。王夫人心中明白呀、啊。段正淳先前假意对自己倾心相爱，是要引慕容复来杀了自己，为阮星竹、秦红棉、甘宝宝三人报仇。现下改口斥骂，已是原谅了自己。可是他十余年来对段正淳朝思暮想，突然与情郎重会，心神早已大乱。眼见着三个女子尸横就地，一柄血淋淋的长剑对着自己的胸口，突然间脑中一片茫然。但听得段正淳破口斥骂，什么贼钱婆、臭婆娘都骂了出来，比之往日的山盟海誓、清廉蜜爱，实是霄壤之别呀。忍不住珠泪滚滚而下，说道：“段郎啊，你从前对我说过什么话，莫非都忘记了吗？你怎么半点也不将我放在心上了呢？段郎，我可仍是一片痴心对你呀、啊。我们俩分别了这许多年，好容易盼得重见，你怎么一句好话也不对我说呀？我给你生的女儿雨烟，你见过了没有？你喜欢不喜欢她呀？”段正淳暗暗心惊，阿罗这可有点神志不清了。我倘若吐露了半句重念旧情的言语，你还有性命吗？当即厉声喝道：“你害死了我三个心爱的女子，我恨你入骨。十几年前咱们早就已经一刀两断，情断义绝，现在我更恨不得重重地踢你几脚，方消心头之气。”王夫人气道：“ 断了，断了。突然向前一扑，往身前的剑尖上撞了过去。慕容复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想将长剑撤回，又不想撤，微一迟疑之间，长剑已经刺入了王夫人的胸膛。慕容复缩手拔剑，鲜血从王夫人胸口直喷出来。王夫人颤声道：“断了，你真的这般恨我吗？”段正淳眼见这一剑身中要害，王夫人再难活命，忍不住两道眼泪流下面颊，哽咽道：“阿罗，我这般骂你，是为了想救你的性命。今日重会，我真是说不出的欢喜。我怎会恨你？我对你的心意，永如当年送你一朵曼陀花之日。”王夫人嘴角边露出微笑，低声道：“那就好了。我原知道，在你心中，永远有我这个人，永远撇不下我。我也是一样的，永远撇不下你。你曾答应过我，我们俩将来要到大理无量山中，我小时候跟妈妈一起住过的石洞里去。你和我从此在那洞中双宿双飞，再也不出来。你还记得吗？”段正淳道：“阿罗，我自然记得。咱们明儿就去，去瞧瞧你妈妈的玉像。”王夫人满脸喜色，低声道：“那真好。那块石壁上有一把宝剑的影子，红红绿绿的，真好看。你瞧啊，你见到了吗？”声音渐说渐低，头一侧，就此死去。慕容复冷冷的道：“镇南王，你心爱的女子一个个都为你而死，难道最后连你的原配王妃你也要害死吗？”说着将剑尖慢慢的指向了段夫人的胸口。段誉躺在地上，耳听着阮星竹、秦红棉、甘宝宝、王夫人一个个的命丧慕容复剑底。王夫人说道：“无量山石洞、玉像、石壁、剑影什么的，虽然听在耳里，却全无余暇去细想。只听得慕容复又以母亲的性命威胁父亲，叫他如何不心急如焚。忍不住大叫：‘不可伤我妈妈，不可伤我妈妈！’但是他口中塞了麻盒，半点声音也发不出来，只有出力挣扎，但全身内息滞涩，连分毫位置也无法移动。只听得慕容复厉声道：‘镇南王，我再数一二三，你如仍然不允将皇位传给延庆太子，你的王妃可就给你害死了。’”段誉大叫：“休得伤我妈妈！”隐隐又听得段延庆道：“且慢动手，此事须得从长计议。”慕容复道：“义父， 此事干系重大，镇南王如不答应传位于你，咱们全盘大计尽数落空啊。
咦？
段正淳道：“啊，你要我答应，须得依我一件事。”慕容复道：“答应便答应，不答应便不答应，我可不中你的缓兵之计。啊，怎么样？”段正淳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唉，我一生作孽多端，大伙儿死在一起，倒也是死得其所了。”慕容复道：“那么你是不答应了？”三，慕容复这三字一出口，只见段正淳转过了头，不加理睬，正要挺剑向段夫人胸口刺去，只听得段延庆喝道：“
且慢！”
慕容复微一迟疑，转头向段延庆瞧去，突然见段玉从地上弹了起来，举头向着自己的小腹撞来。慕容复侧身避开，惊诧焦急，这小子既受醉人风之刺，又受悲苏清风之毒，双重迷毒之下，怎的会跳江起来呢？原来啊，段玉初时想到王语嫣又变成了自己的妹子，心中愁苦，内息岔了经脉，待得听到慕容复要杀自己的母亲，当时将王语嫣之事撇在一旁，也不去念及自己是否走火入魔，内息便自然而然地归入正道。凡人修习内功，乃是心中存想，令内息循着经脉循行，走火入魔之后，拼命地想将入了歧路的内息拉回，心念所住，自不免始终是岔路上的经脉，越是焦急，内息在歧路中走得越远。待得他心中所关注的只是母亲的安危，内息不受意念干扰，立时便循着人生原来的途径运行。段玉听到慕容复呼出三字，早忘了自身是在捆缚之中，急跃而起，循声便向慕容复撞去。